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新年进步，新年好。到了下个月，我叫做春节啊，我们还是过新年，所以不是春节，新年稍微有点改变。我们来读一节经文，一段经文，翻到圣经的这个，同样的是约书亚记，我们来读第七章。经文是在第七章的一节到六节，约书亚记第七章一节到六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屋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贝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众又有三千人 上那里去，见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十八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第六节，耶稣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那我们再看我们的第八章。今天是我们元旦，或者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记得2018年的时候呢，刚好到中国那里有这个访宣，也去那边跟他们这个恩泽教会在那里跟他们过这个元旦，并且呢就是有两位弟兄和姐妹呢，就是说认可他们的这个职分，还有那个司牧师的同工，就是李国伟传道，在那时候跟他们祷告，或者是一个叫做献身礼，就是他们教会没有执事，那么就两位就是选立他们做执事，就是做一个祷告，然后也认可这个李国伟传道是真正是他们教会传道。所以那时候呢就我不在这里，但是照样有圣餐主的是一位老牧师来讲道。所以在2018年第一个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元旦的主日的献心祷告。那来到2019，那么我这次回来了，或者是在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照样的要围着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同心祷告，就围着主的弟兄姐妹侍奉主的，我们大家一同在主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之上，你也垂听我们祷告，深信你坐在天父的右边也是为我们祷告。因此我们在面前，我们在2019年的元旦这个新的一个开年的主崇拜的时候呢，我们求主你继续恩待带领着我们，让我们靠主有力量来这个黑暗世界当中为主发光。求主特别赐福我们教会当中中文部里面参与各侍奉的成员，我们要把我们的执事，我们把我们的委员，我们要把我们的主学教员，我们把其他的各样的圣工人员，在他们不同岗位侍奉主的同工们，我们都带到你跟前。特别求主你恩待，让这些服事的弟兄和姐妹都能够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来同工，求主你在每一天生活当中与他们同在， 保守他们每一天生活。在四十年的时候呢，他们继续能够按照主带领，在主面前走在主的正道上，在主的侍奉当中能够站立得稳。求主帮助他们，愿他们在2018年所做的功在今年你纪念，愿他们在新的年你继续的赐福他们，愿他们更愿意为主来摆上，让他们在所侍奉的道路上蒙主赐福，他们灵命丰盛，身体健壮，能够爱主更深。求主特别恩告他们，保守他们，用得道来造就他们，特别是在参与教导施工的这些教员们、老师们，帮助他们常常在主那里有主的话来接济他们，好让他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在主的话语当中继续不断成长，有信心、有爱心、有谦卑心来教导、来服侍主，能够在主那里有美好的见证，分别为圣，能够在自己的教导的这些学生面前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也为着其他弟兄姐妹在各方面的服事，特别求主在我们礼拜天的服事的，无论是在主日台上的参与侍奉的，或者是在幕后的、背后的、默默无名的这些配搭侍奉的成员，求主保守带领他们。我们也把诗班每一位成员都交托，感谢主。我们看到从成立到这一天，你都带领着我们，把诗班长、把指挥、把司琴，还把各个声部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感谢主，他们能够用美好的歌声来赞美你，来歌颂你，你带领着会众一同来歌颂赞美你。求主特别赐福他们，让他们在练诗歌的时候的劳苦留在天父上帝被纪念。求主赐给他们有信心力量，能够全然的服侍你。我们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未来一年能够更好的把诗歌掌握，让他们能够在对音符、对诗歌的技巧有更长进，能在整个同工、在整个不论是声部或者整体的侍奉当中，都能够见证你，把美好歌声来献唱、来歌颂、赞美你。求主带领看顾。主，我们也继续不忘记马众弟兄姐妹都有带着一颗侍奉主的心来服侍你的，我们交托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用你的圣灵亲自来保守主耶稣宝血所设立的圣教会，特别让圣灵工作，教会上下一心能够合一，能够在主面前为着主你荣耀的缘故，在肢体之间能够同心意的联于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做大牧者，亲自来牧养这些主耶稣所救赎的子民。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宝血的作为。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的领导，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稳。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信心长进，在主耶稣为根基的磐石上我们永不动摇，因为我们都是为主所带领的，在面前服侍主的。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今早上的这个献上都是何等不配，但是在神面前因着主耶稣缘故是蒙天父所悦纳的。好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在迎接我们的主耶稣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能够把主的福音广传，让我们教会的重新侍奉都能够让主的圣功能够继续推展。主啊，求主带领，早上我们在面前也翻开圣经来继续思想圣经的真道，求主恩高你的仆人，赐给他主的力量，赐给他主的能力，能够在早上的敬拜当中，还有特别我们这段时间的分享，我们有主的恩高，无论是在台上传讲的，还有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们，让你的话语亲自的在这时候被主你自己的圣灵光照，能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蒙人、愚昧人都能够得以通达，知道主如何带领着我们前面道路，知道主要我们所走的方向。我们恭恭敬敬的求主你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正如刚才所说，我们翻开我们周刊的第六页，就是我们早上经文 或者你可以翻到我们的圣经的约书亚记的经文。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新的一年，我们常常说开年的第一个主日。当然我们回顾过去的话，就是在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迎接或者是跨年的活动。那么我们的弟兄，就是维和弟兄，他就去了滨海湾那边看这个跨年倒数啊。这不是他拍的，这是我从网上的，这是今年啊非常漂亮的啊。那除了这个新加坡，世界各地都有。那甚至在元旦的时候呢，在天安门那里时候都有这些阅兵仪式啊，非常雄伟的，都有吹这个号筒等等。那么特别我讲到一个地方，就是美国的这个纽约的叫时代广场呢，他们美国人就是在新年的时候跟圣诞节都连在一起，所以一次在圣诞节之前平安夜之后呢，他们一直过到这个元旦，所以他们是日期是他们的假期是很长很长的。所以特别是在除夕夜或者是在这个元旦之前那一天呢，他们都到纽约人都到这个时代广场那边呢，聚在那边。那据说有一个球呢，好像将机场那个控制台这样子，再被升下去，就升慢慢升上去。然后呢，最这个高峰的时候就是倒数了哈、倒数就是从他们从59啊60秒那边就算起倒到了的19、8、7、6、5的时候呢。那么到了5月12日钟声一响的时候呢，就新的年迎接的时候，大家就彼此互相说 Happy New Year 啊，就是然后就播那首友谊万岁的歌，就这样子，然后大家都那么庆祝。然后这个就是跨年夜迎接，你看到这个时候稍微看一下，就是那个纽约时代广场是今年从网上摘录的，就是这个很疯狂的哈、所以我们倒数那5、4、3、2、1欢乐的迎接2019。那么看他们都有这些虽然是有这些放烟火，但是也飘下这些东西。那飘下来之后呢，你看到当这些人举重人上的时候呢，你看到这边呢就是完全都是垃圾那边哈、这是当时候的今年的在1月1号或者是时代广场里面的情况。所以这个倒数的日子过了，那么就满地都是垃圾啊，当然是拍拍屁股走的。不过呢，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特别的过程。那么有些在我们的黎明日粮呢早期的就有一篇文章这样讲，为什么要如此过着这个所谓的没有意义的节日呢？那么因为除夕的庆祝时间过去了，那么如此小题大做的标志着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开始。那么就是整个一年过去了，就把过去给忘了。当然每一个特别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个人啊，各花入各眼，个人评论。不过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把旧的放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当来到圣经刚才所读的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时候，那就是在其实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过河以后呢，就各个崭新的开始。我记得上回有讲过他们过河以后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过河就有新的生活。因为上回我刚才讲过的就是那时候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旷野38年或40年的时候呢，到了这个过河以后呢，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玛拿就停止了，他们必须要吃当地的土产，所以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他们在旷野跟这些亚玛力人打战啊，耶稣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重新的进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攻打耶利哥城，第六章很清楚。那么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按照摩西的吩咐，不但是在出埃及记对那些老的，还有几个能够活到进入迦南地的，然后申命记在重生，摩西在重生出埃及记的一些教导，提醒他们 甚至把很重要的跟神要吩咐他们做的事情都在讲清楚。那么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呢，在打迦南七族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按照摩西的教导来过生活了。在约书亚记我们看到整个24章呢里头都讲到打战，也讲到如何每一天过新的开始。我们知道在刚刚我们的传道有讲过这个约书亚的生平的时候，讲到在第一章讲到约书亚他是福建话讲要传，就是他有担心，但是上帝刚讲说呢要他刚强壮胆，那在第一章能度过，因为面对的当时候是偶尔就是几个当时候的亚玛力人等等。那么过了约旦河以后呢，面对新的岁月。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2019年也是好像以色列这样子来到一个新的年日。那么我们过去12个月都是在我们背后的，我们不能够再回去2018年1月1号了，我们所迈向的就是2019年1月份的。所以这个新的开始也就新的希望，我们也攻倒了就是有心智，然后定目标许愿望。特别有些在新年我们常常都有提说有些人要去年我要带一个人信主不成功，我今年立志去年我要把圣经读一遍，那么到底圣经读了吗？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工作的要新的工作要怎么样一个目标，或者有些求学的新的学校新的工作环境，还有一些我们胖的人要新的年我要减肥，或者瘦的人今年要增胖等等，那这些都是要努力的。我们有这样的目标，有这样的一个崭新的生活的理想，但是我们值得要向前。当来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新闻告诉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我很早每次都讲我们的人生就是像逆水行舟一样子。我们在信主是信主一个称义，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开始，但是过得来到见主耶稣面的时候呢，我们是过着一个得胜，过着一个往前要追求成圣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像所谓的很多字眼，属灵字眼，其实简单说就是我们在打战。我们在约伯记第七章说，约伯说我们人活在世上岂无战事吗？我们今天每一天都是在打战的。我们很多时候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临到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去克服我们的挑战。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引诱，我们常常说魔鬼撒旦的引诱，他会来绊倒人，他会影响人，甚至我们常说魔鬼如好叫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要抵挡这魔鬼的话，也就是你属灵的征战。我们不单单要仅仅得救，我们更是要靠主得胜。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会在属灵方面掉队，或者是有些人在属灵方面因着一些缘故不来教会的，这些都是在他们属灵道路上吃了败仗。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七章还有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八章的时候呢，对比之下，第七章讲到他们在打埃城的地方呢失败。我们读了一节到六节的时候呢，耶稣啊哭哭啼啼在神面前，好像上帝离开他，为什么呢？他要负起这个很重大责任。那么竟然埃城不像耶利哥那样讲一个小地方竟然失败的。而在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读了1到17节，然后往后我们会在下一次再讲的时候呢，一直到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应该是35节那边讲到他们怎么得胜。所以这个就是第八章跟第七章的对比。为什么第七章失败，为什么第八章能够得胜呢？那么得胜过后怎么样呢？就是继续迈向神对摩西，对这个接替摩西的这个耶稣亚的应许，如何把整个迦南地按照很早神对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迦南地的应许呢，那成功来到这边失败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好像神不同在。但是我们看到八章告诉他们得胜的，八章告诉我们呢， 他们得胜呢还不断的得胜，而且是要继续不断的得胜。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呢，也是用圣经的教导来形容我们的生活。我们过去2018年可能有些事情不成功，我们不用失败了，可能没有达到目标，各种各方面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被提醒的。到底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如何转不成功成为成功，或者是按照我们所说的就是转败为胜呢？这是我们学习的。我们就今天早上呢，就从这段经文里头呢，我们来看两方面或者两点。那么到了这个月底呢，我会再继续讲另外两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两次来跟大家分享。讲到约书亚或者是这些以色列人百姓呢，他们在这个克服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如何得胜，有两个方面或者两点来看，我们就从一样样来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约书亚或者是跟百姓他们要继续得胜的话呢，就离不开神的话语，就离不开圣经的教导，就离不开神对他们的嘱咐。你看这圣经的第一节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然后你再看第八节，第八节不在我们头当中，你看见第八节说，你们夺了城以后呢，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以后在十七节过后的十八节也讲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的话很重要，神亲自领导。我们不晓得当时候是怎么样，可能就是透过异象或透过祭司，总之呢，神就是透过他的话语呢，来向约书亚来表达他心意，把他话语来嘱咐他。那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在第七章他们失败以后呢，神跟他们讲呢？你看神就是对他们的特别的恩待，因为他们之间跟神的关系呢，因着在刚才所读的第六节，七章第六节说他认罪以后呢，等等的这些罪恶除去的时候呢，那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他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你看他当一开始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亚当就躲避，跟夏娃就躲避耶和华了。上帝就问他，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就神要跟他们说话，他们躲避，因为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呢，他们就逃避了。而这一刻呢，第七章你稍微去看整个背景说，他们这个裂痕呢，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解决以后呢，他们就能够听到神的话，或者是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很重要就是神，因为神跟他们说话的原因就是神怜悯他们。那神不是因着我把你带来，然后我让你失败之后呢，我神自己没有面子，不是。整个背景都是讲到他们错误的时候呢，神要纠正，神纠正以后呢，他们要在里头看到神的怜悯。所以在诗篇的130篇那边讲到神的话有怜悯啊，神就是从诗人在神面前呢，打从内心向神呼吸的时候，但是神呢有怜悯，神大施慈爱的。所以这个就是因着神对他们怜悯，就继续不断跟他们说话，而且呢神说话的内容呢，就是成为他们得胜的指引。所以往下看的时候呢，约书亚就照着神的教导呢来传给百姓的时候呢，最后呢他那一夜呢，你看到圣经他们在第三节的时候呢，你看第三节，夜间打发他们前往之后，那个战争呢，我们看到没有告诉我们是打了几天几夜，总之呢他们就在那边那个夜晚的时候，在几天后呢就把这个埃城里面整个占领下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的应许，神并没有说因着你们失败我就撇弃你，所以这是神要跟他们说话的原因，因为神的话语非常宝贵。那到底神跟他们讲的话的内容是什么呢？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神话语的内容，或者神到底讲了什么话呢？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神跟他们讲的话内容或者方向或者他的性质有三方面。那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是鼓励的话语，神鼓励他，你看到吗？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第一节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看到因为亚干 在之前哦犯了罪所带来百姓的时候，我们你刚才一直要读第六节的时候，就是他害怕，他哭哭啼啼在神面哀求，包括这些百姓这些领袖的时候呢，他失败的时候呢，他很害怕，因为好像神开始在第一章告诉他们，一章八节说你们刚强壮胆啊，就是我岂没有吩咐你们刚强壮胆，在啊约书亚记第一章讲了两次。那么现在既然怎么样呢，失败了，所以他里头呢怎么真的吗很害怕。你看这小小的一个埃城只有两三千个百姓，他们就失败了怎么样呢？所以在耶稣来中呢，他真的是不能够打下去的，很怕很怕，所以他的心中呢都非常有那个我们说阴影的存在，打仗失败，所以你说他怎么样不怕呢？所以这时候呢，神要鼓励他，神要安慰他，或者神要来激励他往前。那么神激励的话呢，里头就说你不要怕，不要惊慌。所以神没有再重复再讲了第一章啊，约书亚第一章所讲的很长篇大论，没有说摩西那个，就在这一刻神就提醒他，他说呢，神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就是要给他刚强。那么这个做领袖的约书亚才能够带领旁边的这些领袖长老还有这些百姓一起去攻敌。所以神的话的内容呢的性质呢是鼓励，神鼓励他们。那除此之外呢，神的话也包括了神的命令。你看现在后面部分的时候，经文讲你起来做什么呢？他做耶稣亚，你要率领一些兵丁然后从埃城去呢，然后以后呢做些什么事情呢？打胜仗以后呢，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呢你都可以取去成为自己的礼物。然后在第八节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他要照耶和华的话所施行，其实是神命令耶稣亚，以后耶稣亚他自己领军的时候呢，他也命令这些百姓，所以他吩咐这百姓。所以神的话语除了在鼓励当中的时候呢，神也命令，就是嘱咐他们，向他们下了这道命令。所以神的话语在当中的时候呢告诉他们，因为在之前的雅干的事情，在耶利哥城失败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遵照神的教导，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这个打胜仗的最要的重要就是服从神的命令。当服从神的命令的时候呢，神的话语的第三个性质是神应许。你看到吗？在圣经刚讲的，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上了，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照样的对埃城和埃城的王，就是说你肯定得胜的。所以神的话语呢跟百姓这样讲，跟耶稣这样讲，就是鼓励他不要怕，鼓励他要往前，然后呢不要照自己意思，要按照神的教导完成神计划，然后呢你肯定得胜。那基本上神的教导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来孩子失败的时候呢，孩子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好像这样的安慰，同样的道理，这是我们可以做将心比心，就了解神的心意对这个耶稣亚。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完成了。所以弟兄姐妹，在失败在开始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常常要被提醒，我们要在神那里呢继续往前，因为神的应许呢是肯定的。我们看过来真的神的进入祷告。所以这里就是我说的第一方面，第一点就是我们学习在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离不开讲到神的话语。我们在台上讲道都是讲神的话语，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都离不开要讲神的话语。同样的，我们要成长要进步要得胜的话，都离不开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满足任何时候的需要。所以我们的今天很多人的意见，神的所谓的跟神的话语好像有抵触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就不能够持久的。当然我们对一些人，他说我们要鼓励他们，我们要命令他们，我们要保证他们，好像神对耶稣来说，我们感觉像人的讲话，但是很多时候你稍微去分析的话说呢，里头都包含着在神的话当中的引导。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做家长，我们鼓励孩子的时候呢， 我们心中有一个底，我们心中有一个副稿，或者说我们心中有一个保证，神的力量在我们腹比如说我们虽然所讲的根本没有提到圣经这个字，也没提到上帝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教导我们提醒孩子说呢，都离不开那是上帝的催逼或者是圣灵话语感动来教导孩子，那就是任何时候呢都能够鼓励，都能够按照需要帮助人。所以因此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把主的话存在心里。所以在神的话当中呢，在我记得哥罗西书讲的 要把主的道理呢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把主的话存在心里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按照时候呢来分享出去，你就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在面对魔鬼撒旦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呢，你都知道我讲这些话我们这样的动机的时候，都是神的话语给我力量，因为我心中有神的话语存在，你就能够用主的话语来帮助或者是来给你巩固你的信心的力量，能够继续不断的得胜。所以2019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深入明白神的话语。这可能就是我老教重谈，基本上我们离不开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每个礼拜天或者每一天透过司牧师发给丽轩姐妹的这个读经呢，新的年从创世纪啊开始了，那么今天应该是啊创世纪的，我没有去看，大概是第五第六章吧，礼拜天没有啊，昨天就是到了第五章了。所以如果你错过了2018年的读经的计划呢，你们能够按照有时候这个 WhatsApp 的，你们可以按照这个来读，还是我们主日周刊里面的读经的日子。当然我们知道允诺小组他们有自己读经的这个 schedule， 有这个目标，我们自己要把主的话语明白然后自己回应。所以当我们常常会回想起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怎样回应魔鬼撒旦，用主的话语呢来得胜撒旦的试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不是在创世纪他试探亚当夏娃以后呢他就收工了，不是，魔鬼撒旦今天还在。我们刚刚结束的成人主日学讲到全副军装的时候呢，你看到吗，他讲的不是讲啊保罗在以弗所说第六章全副军装，是讲到亚当夏娃怎么样重复军装才不会失败，而是讲到当时候以弗所教会信徒，以弗所教会信徒就今天也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魔鬼撒旦的这些在空中属灵掌权的，都是这样的，那时候试探耶稣基督，今天也这样试探我们。耶稣用主的话来胜过，我们同样的要更加的明白神的话语，那这个是离不开的。我在说常常在讲的在讲，就是讲上帝话语，不是因为我们是读信圣经长老会而讲圣经，而是这是基本上神话教导。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有手机，我们可以在任何场合来把圣经的版本的圣经各种来读，你可以去研究，但是不要错过好好的把主的话语，因为圣经的话是神的训词啊，诗篇119都讲到，我们把牢牢记住呢。所以新的一年你是怎么样的做一个基督徒，怎么得胜呢？你是拿什么当做你宝剑来胜过这个世上的各样的引诱呢？2018年你真的是失败不成功，是不是你没有把主的话应用出来，还是你心中根本没有主的话，没有把主存在心里？所以今天呢，你要把主的话也记在心中。耶稣呀，他真的在过后时间呢，真的是用主的话，所以他能够得胜。所以求主让我们心中有主的话，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得胜，这是最基本的，这是开年2019年的从圣经当中了解的得胜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主的话当中继续不断的来得胜来攻击。那第二呢，就是讲到虚举过后的过去的失败教训来攻击。当然你看到这个是消极性的啊，其实这个从后面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应该想讲这个，但是我们按照圣经的次序呢，就是先讲积极性的，后来讲这个消极性的，就是要 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第七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原来他们失败的其实就是很多是人性的问题，离开神的话语，因为人要在自己心中呢做主，不让神的话来做主，人性的软弱。人性软弱什么是软弱呢？很多时候都离不开骄傲啊，离不开人对神的偏离，做自己要做的。同样的，在第七章就告诉我们呢，原来我们看到他们起的当灭之物。我们知道在耶利哥城，这个你需要去读第六章第七章，他们绕城的时候呢，他们打胜仗以后呢，那神吩咐说这个城里的东西不可以拿，那偏偏这亚干他就犯了这个罪。不是因为拿的东西，因为在传统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一进了迦南地打胜仗的第一个战利品呢，就是像出熟之祭呢献给神的。所以整个城里面东西呢，不管烧掉好怎么样对付好，就是献给上帝的。而亚干呢，他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结果他怎么样呢？他连累了在第七章他们在小小埃城他们就失败了。因为亚干呢取了当灭之物，其实这当灭不是要消灭，而是要按照我们所了解，就是要献给耶和华上帝的一个战利品。但是他犯了罪的时候呢，那么最后呢把他找出来，在第七章讲到啊，就是啊他们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亚干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那最后挑选出来呢，他犯的这个罪，这是人性的问题，贪心。然后呢，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轻敌呀、啊。你看到众民跟约书亚说呢，这探子啊，他去窥探，而原来只是两三千个人，我们不用所有人上去。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做领袖，你稍微去了解一下整个第七章，这个约书亚根本自己也没有亲自领军参与进去，他只是听他说而已。所以圣经在第二节的时候呢，你看他不上去，第三节就讲到什么呢？他们说只是用三千个人去而已，不必劳累众民。所以这些我们看到，就是约书亚自己本身也是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在过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六节就讲到在这身边前哭哭啼啼，他傻飞啊，他怎样在面前，因为神要他承担这次失败的后果，因为他们过于自信。所以神派他们去攻打，他们以为耶利哥城神怎么样帮助他们得胜，一个神迹让整个城倒塌，然后呢以为这个埃城也是这样子，而且不需要动用更大的军队去打。然后耶稣亚他自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领袖来负担。所以这些都是看到无论是亚干或者是整个探子，包括耶稣亚还有整个百姓呢，他们这人性的罗终归就是他们骄傲，他们自信。那这个他们需要从这里重新被提醒过来。所以第七章就告诉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失败他们要承担。那我们再来看的时候，他们就是怎么样吸取过去的失败呢？那我们往下看，就是他们领受这个教训，失败教训呢重新被提醒，就叫不再重蹈覆辙了。你看到吗？在这里第八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的，原来呢他们就用更好的军队。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三万大能勇士。那之前打埃城的时候呢，第一次的时候只是不用太多人，那么有些说解经家其实也不是这么多人，不过后面有讲到有个埋伏的五千人啊，你看到第十二节他挑了约五千人，这五千人是不是这个三万当中的人呢？那有些解经家说可能是在翻译圣经或者是旧约圣经有些不是很正确，不过呢很多版本圣经主要有讲到说可能是三十个领袖，那么三十个领袖一个领袖带领一千的话就是三万。然后呢无论是人多人少的话呢，我们看见是五千也好，三十个领袖带领的是不是三十千三万也好呢，总之呢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也是挑选的大能的勇士。耶稣在这一刻呢，他那时候很轻看或者跟他们探子所讲的 轻看埃城的人的时候呢，那这是他率领的大能的勇士，这可见呢跟他一起打仗，在亚玛力人在摩西的时代在旷野的时候呢，他认识、这个是他是军事家、他是军事家耶稣亚，所以他有率领的这些怎么呢三万大能勇士来一起去攻打这埃城，虽然是只有两三千人，但是呢他派的，后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他有挑选了五千个人埋伏啊，所以整个背景我们读的经文很清楚，不用我多一解释他们就胜了。然后很重要的第二个事情就是耶稣亚重新上路，包括他包括领袖呢重新上路，你看见在埃城的事情当中他没有特别去注意，那这次事情他不再怎么样呢不小心了，或者是他更加谨慎了，所以在这里就他痛定思痛，不可以玩玩，不可以小看神的事情，为神打仗的事情他真的是要注意。所以你看到他在里头耶稣亚呢跟这些领袖呢跟这些长老重新的好好的预备自己重新上路来第二次的打仗，所以才有这个辉煌的第二次的得胜，那继续的打胜仗。那到底是怎么样呢？这里有几点，就是说他非常谨慎，神的怎么吩咐呢他就怎么样去做。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二节神告诉他怎么样带的，只是告诉人怎么样的对待埃城的王等等，那怎么样接下来怎么打仗呢都是耶稣亚自己去指挥。所以在第十节的时候你看到吗，耶稣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他和以色列长老都在百姓前上埃城去，他自己亲自站到前线，他不是在背后纸上谈兵的，他真的亲自上去。在之前他没有上去，他听了这些探子后呢就这样子派，所以失败了。我们看到吗，在圣经在告诉我们他率领他们去的连长老去以后呢，在圣经有两处呢能看到第九节最后一句，你看第九节最后一句，就在埃城的西边，这夜耶稣亚却在民中住宿。那第十三节说，于是安置的百姓就在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耶稣亚进入了山谷之中。所以你看到在第十节耶稣亚清早起来，因为他跟百姓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真的是很重新的痛定思痛呢，要确保这次战争一定要胜利，他就活在当中，他不能指挥，他真的重新上路。这是耶稣亚真的他领受的教训的。以后呢在第四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或者往十八章到一直到后面部分的时候，都讲到他怎样布阵。那圣经我们刚才所看的，他真的是好像这种调虎离山之计他怎样去让把这个埃城人整城人都引出来，然后后面呢有派着五千的这个军兵呢在埋伏，他自己先上去，先我们叫做他做一个小动作他就是假装吃败仗离开，结果整个埃城就被拿下来了。在这个第四到第七节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不用多说。不过呢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他真的是从里头吸取教训，这是在第八章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他们如何悔改过来。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属灵功课，就是新的年我们要自我评估。我刚才一开始说前面那点应该是放在第二点，那个是在属于积极性，这个消极性就是我们看自己什么失败然后怎么向前。不过我们是按照圣经经文来分的时候呢，是先讲积极后讲消极。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我们要从失败当中呢来领受教训。有一个很出名的发明家叫做查尔斯凯蒂他说你一旦失败就要分析当中的问题，找出原因，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你不想搞砸的就是你的最后一次尝试。所以很多人他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们就不做了，他们不去分析的。所以我们看爱迪生在发明这个电灯的时候呢，他失败多少次？2000啊，总是失败不断的去分析，因为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现在弟兄姐妹， 在我们面对过去日子不成功，我不用失败这事情的时候呢，按照这个凯特琳所提出的反败为胜，他就三个建议。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诚诚实实面对挫败，不要假装成功。我们不是永远正确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纰漏，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尝试。可能一个小成功或者是不完整，你还是要继续精益求精的。那第二呢，要利用失败的教训呢，不要浪费时间，可以从失败当中呢来吸取经验。那直到最后，不要从失败当中一段去做，那边兜圈子的话，你永远不成功。还有第三很重要，就是不要因为失败找借口就放弃了。我在说就是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呢，失败多过于成功，真的。就像好像有些人他们交朋友啊，找对象都有失败啊。我们有些考车考了几次还在考，都是有失败从里头。那这弟兄姐妹就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重新起来。我在说我们2018年有不成功，2019年就从不成功当中重新起来。还有第二呢，就是常常要被提醒，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离不开魔鬼撒旦，或者是在成功以后呢，不要沾沾自喜，因为很多人就在成功以后呢，那下一步就失败了。这是离不开我常常讲的，哥林多前书讲到，人若以为站立得稳呢，要更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倒下去。所以这些很多失败的这些教会的牧者或者是很多人呢，其实他过去之前是得了一个很成功，因为成功以后呢，就好像耶稣啊这些人呢，他们沾沾自喜轻看以后呢就失败了。那最重要的弟兄姐妹要学习，就是我们在我们编排我们新的年的时候呢，要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你偏离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你注定会失败。也不要以为说神的方法就是那样子，好像神叫他攻打耶利哥城，神叫他攻打埃城的时候呢，都方法都不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要成功的时候呢，总是要真的摸到神的心意，也让神带你做什么。我们特别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在用主的话来勉励说呢，在今天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很多人都面对失业的威胁，很多人就是说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信靠上帝的人，你还要面对你生活上的挑战，就是你会失业，你会面对没有工作的时候呢，或者你做生意的时候你会失败，你很勤劳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考试都会错，都会失败。这每一个人人生，你跟带领家庭孩子的时候呢，你这孩子是你自己母亲十月怀胎的，你骨肉之亲啊，他还是也不听话的时候，都会叫你教孩子方面失败。你在追求一些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呢，你都会面对有困境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厘清，怎么看到上帝带领着我们呢？我们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上帝带领着我们呢？很多事情都是要真正抓到神在我们心中带领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敬拜上帝的真正意思。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方式，真的。当弟兄姐妹我收到一些信息说请牧师请教会的代祷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单单讲安慰的话，我们都是鼓励他们真的要摸到神在他们心中的心意。因为每一个人的病痛都不一样，在我们当中过去一个礼拜就跟陆执事去探望了几个软弱的弟兄姐妹肢体我们刚刚受洗的马弟兄啦，然后这个周建官姐妹中风右边半身不遂，在这个布吉班江那边，然后去看许圣香姐妹。那这些不同的软弱病人，他们不同的就知道有个病，我们鼓励的话当然是要鼓励他们为代祷，但是呢要告诉他们，就是说他们每一件事情都要真的在软弱病痛中仰望神的心意。 所以当我自己本身在医院去探访徐先生姐妹的时候呢，我跟她说，我说你是病痛你要仰望神，但是我们做教会的牧者，我们做执事，我们的问题也是一样，只是你是身体的病痛，而我们是属灵方面其他带领教会面对新的年教会的需要的挑战，这也是我们要克服我们要打的仗。所以这些都是面对，可能在2018年很多时候面对情况不一样。那刚才或者是在之前我比较吃过来，我跟福长老在聊的时候呢，因为他就问起施济川牧师，施济川牧师这个礼拜四来那情况怎么样，我说他们那边最近一些政府当局的问题呢，我们用这句话高高展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奉献也少了，那么教会运作我们建堂基金的话又要砍，还要怎么样，就是要削减的话呢，所以这些都是我夹在中间，我是八戒照镜子了就是里面不死人也很难跟弟兄姐妹像多奉献，国内需要他们奉献减少了不像过去这样热要奉献多了，所以这些情况当中我们怎么去整理呢，这是我在处理海外宣教当中我自己的挑战，我要去胜战去克服的，所以这些都是摆在我们教会带领者的困难。我们今天在11:30我们开会，我们两位执事跟还有我们同工要讨论我们2019年怎么样花钱不是怎么用钱，不是花钱怎么样好好的善用这些钱因为很多吃吃喝的事情都被点到中了黑名单了这些都是怎么样去处理，我们领导层不容易你们这两位执事是你们选出来，你们要后面拖住他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因着好像耶稣亚在7:6当中我们也有忧伤的时候呢，我们有面对我们哭哭啼啼的时候，我们要重新从里头来一起站立起来，所以这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思想的题目的时候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学习，要学习正业，或者是我们想要用正业，就是一业是我们全新的开始前面的例子太长了不多讲那么我记得我现在搬去圣港2016年多，那么我每次在教会住的这10多年整20年那么一个感觉就是每一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开年的第一天呢，你都是会不用闹钟，你会听到楼下托儿所很多小孩子在哭，因为开学第一天呢，孩子来很多人不要上学不要上学。那这两年我们搬走不懂了，不过我猜想，托儿所也做得非常好，因为从这个infant care 然后就推到这个 nursery， 然后再上去就是这个 kindergarten， 所以大致上从小到大，所以从 baby 18个月开始，一直到他们进入中学为止，所以我想。过去几年呢都没有听到这小孩子哭哭啼啼的说不要上课不要上去，因为有失意的。不过你到很多学校去的时候呢，你看见新的学校开始的时候呢很多小孩子他们在排队有哭哭啼啼的几十年前我们多小孩子我们看到有些孩子父母亲载他们上车的时候呢下车他就不要下车，他不要读书还要玩，那很多人就拉着那个学校篱笆的门不要进去，父母亲怎么拖啊拖啊也不进去，所以当这个孩子一哭的时候呢整班孩子也跟着哭，对不对，他们是怎么样呢学习，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孩子适应了回来说呢，我老师说老师讲的话比妈妈爸爸妈妈讲的更有权威，因为他们就过着那边团体生活的，他们学习有规有矩的生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放弃各样的软弱起来，我们要在这边学习，就是当 以色列人他们在失败过后，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怎样都好呢，他们就是开始一个新的日子。就按照当时和摩西在生命记提醒他们要走的道路，他们就按照摩西所教导的来做，这才是能够按照规矩而做。所以我们说2019年现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按照2019年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回顾2018年的不成功，展望2019年的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一个全新的开始，让主的话帮助我们，我们要靠着主的话成长，也要自我检讨过去失败，重新再上路。我们同心祷告。期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新的年赐给我们新的知识，感谢新的年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想立心志照着主的话去做，但是我们2018年年初时候有这样理想，可能2019年有这样子，我们却可着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却不敢往前。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年的时候呢，我们遵照主的话语教导，我们重新再上路，重新出发，重新再往前迈进。因为你的话语是带着力量的，任何时刻都对我们帮助。在耶稣亚时代，在耶稣受试探时代，在保罗写以弗所书时代，在今天也是一样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打胜仗的。求主让我们常时刻警醒，时刻在主的话中来求进步。我们以下时间我们要守圣餐，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预备起来守圣餐。